Burrow is a furniture company known for timeless design, thoughtful construction, and little details that make life in your space easier. And now they're bringing that comfort and style outside with their outdoor collection. Burrow's outdoor furniture is built to withstand the elements, featuring rust-proof stainless steel hardware, weather-ready teak, and quick-dry stain-resistant foam cushions. As always, you get free shipping on every order. Get 15% off at burrow.com/acast. burrow.com/acast.
以下内容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s.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大家好，我是伊康诺米，欢迎收听文化土豆 S01E02。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刚上映的神奇女侠，历史上第一个由女导演围绕着女主人公展开的超级英雄大电影。她究竟是千万少女的好榜样，还是直男癌幻想出来的 A 片女主角？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的小说《我遇见了人类》，一个古怪的外星人奉命来到剑桥大学展开刺杀行动，他能抗拒人类的疯狂和诱惑完成任务吗？今天和我们讨论这些话题的第一位嘉宾是北京艺术家龙迪。龙迪
你
好，
大家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还是生活主笔作家燕立中，你好。
大家好。
让我们进入电影《神奇女侠》的讨论。这电影是你提议我们看的，
嗯，
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
剧情是吗？
对，
电影的剧情就是它的时代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德国的一个将军，他下面的一个化学家就研制了一个有毒的气体，然后炸弹，然后
你这是不是剧透了？
要不我试着重新介绍一遍。
嗯，
神奇女侠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亚马逊部落的公主，
嗯，
她从小在一个小岛上，一个偏僻的小岛上被带大，其实在那儿可能活了几千年，她也学了18般武艺，然后甚至比他们族人更厉害的是
就跟女妖精一样，
对，她还有一些法力，对吧？
嗯，
据历史考证是五千年。
当他基本上就学武艺学成的时候，有一天有一架德国的飞机坠落在了那个岛上，他把这个飞行员救了起来，得知在遥远的人类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中，这位
如火如荼，
对，这位叫戴安娜的女公主就决定和这位飞行员一起回到一战的战场去
Steven
的去拯救人类，基本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对吧？
对。
龙迪，你要不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亚马逊女战士是怎么一回事？
它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部落，它其实以前在历史上是存在的。然后说这个族的女人，她们就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骁勇善战，就是古代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存在的。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快递公司亚马逊是因为这个命名的，还是因为那个热带雨林命名的？
亚马逊应该是热带雨林，不是女战士。
他们为什么要叫亚马逊女战士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一个名字，
就是，对，就是一个名字啊，就古希腊的时候，
古代社会它也就比如说在当时的地中海那个文明里，它也是一个传说，这个部落是在地中海文明之外的边缘的一个部落。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如果是一个全是女人的社会，他们怎么繁衍后代的呢？
就是他们觉得男的就是生殖工具嘛。
嗯，
但里面没有男的。
他们没有男的。
他们没有男的。
对，
他们是每年
会出来一趟，
出来一趟去隔壁的那个村。然后
那说明隔壁村子的种也蛮好的呀，
是隔壁村子的男性都会来他们这个小岛上，然后
就跟走婚差不多，
和他们有，
然后他们生了，如果生了男孩就送走，
生了男孩
就
送回去那边，对，生了女孩就留下。
这个是你想象的吗？
是这样的，
就我看维基百科，
对，是
维
基
百
科上面
这么
说
的，
对，
啊，所以他们这个女人生活的这个岛叫天堂的，那个隔壁那个岛叫地狱岛吗？
历史上肯定不叫天堂岛啊，
好想去隔壁那个岛。
对呀，啊，隔壁岛每年就有机会去天堂岛上找女人呀，
哦，你想去移民隔壁的岛。
然后这电影就是我们三个人看完，燕礼中是最早去看的电影，然后他就说太难看了，
对，
他在我们的群里面就说我和我男朋友去看的，他在旁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儿感叹，哇，这皮肤真好呀。然后完了以后 我和我们要出的书的编辑肖海生吃饭，然后肖海生就问我男朋友说，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不好看嘛。
嗯。
然后我男朋友说好看，每一帧都有腿有胸，就那种说的字正腔圆的，就说有腿有胸。
对，我昨天和我老婆去看的，看了十分钟以后她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抓着我说这不就是一个黄片吗？然后我其实没有太 get 到那个点。燕女中你觉得呢？
我也完全 get 不到。
这个女演员她是以色列小姐，长得确实很好看，
而且她那个口音，她说英语有口音嘛，所以说她就会给一个很 exotic 的感觉。
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满大街都是这种图像，所以看到一个皮肤很好然后身材好的人，我觉得已经可能大家的口味已经很重了，已经完全不会觉得他有色情的感觉了，
完全没有。
嗯，
对，
但是就是这角色他虽然是在电影里面是讲的一战的角色嘛，他其实真正被写出来被创造出来是1941年的时候，
二战期间，
就是学心理学背景，
嗯，
就是还是一个学霸，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学心理学的博士，然后他做了很多事儿，他创造出来的角色。
你说最早的漫画家是吗？
对，
嗯，
你画不是他画的，画他是找漫画家画，但故事是他写的，就一出来就很火，因为当时是适应二战的背景，就是要让大家就去战斗嘛。DC 的这些漫画英雄就是要去打德国人嘛，创造出来的时候是要给女性的一个鼓励，他们去上战场，也参加到这个战斗当中去，因为当时有很多女的就是去军工厂工作嘛，就是
不一定是去打仗，但是起码男人走了，
对对对，就是，有这个目的嘛。
是
当时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很火很火，一直火到了50-6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这个角色了，他就觉得小朋友看这个就会污染他们的心灵，因为这女的就是当时按照她的服装是按照40年代
紧身内衣，
不是内衣，就那个时候像梦露这些穿的泳衣的这些广告的一个形象来创造的，就最开始的时候是穿靴子，然后后来又改成凉鞋，反正就是为了让她更性感这样一个目的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在漫画当中他有的时候会被绑起来，就是因为他就失去了他的那种魔力。
谁去把他绑起来？
就被坏人绑起来嘛，
啊，
被男的绑起来，
嗯，
在故事当中，他漫画故事当中男人或者是这些坏人就是他的敌人，然后被绑起来就失去了这魔力，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有 SM 倾向，就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漫画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吸引人的地方，
嗯，
因为它的读者是宅男，嗯，所以肯定有一些，
对，
有一些那
个。然后还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它不是去年年底就联合国要选一个这个形象，本来是有人就是推出说要选这个 Wonder Woman 的形象去作为什么女性 empowered 的一个代表嘛，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反对说小朋友小女生是不需要这样一个不存在的 superhero 的形象，也他们需要一个现实中的女的，不需要一个虚构的形象。
明白。
然后还说她是一个，她虽然是一个好像女权的一个代表的形象，但是她同时也是一个性崇拜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很多人反对。后来这个 campaign 走了2个月，然后就被拒绝了。很多人会说你在就是看这个电影之前你需要一个什么背景的介绍啊，其实我觉得他电影拍的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不需要这些漫画的这背景去介绍，你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角色了，你不看漫画也会知道这就是一个什么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
比如说上周咱们聊的摔跤吧爸爸，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正常的电影，然后大家其实不要抱着看这种电影的心态去看漫画改编的电影。我开始就是抱着看一个正常电影心态去看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差呀，啊，也很僵硬，然后故事也很匪夷所思，然后
手撕鬼子吗？就是美国版的。
对，他一会儿会特别强，一会儿会特别弱，
嗯，
对吧？一会儿爬会儿墙什么的都要往下掉，然后一会儿就可以冲天飞，
嗯，
你又不知道他。
对，而且
他那魔帝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他还有一个情节，不，他和那个 Steven 就是有过一夜的关系嘛，肯定他没拍出来，就觉得男的
可能拍出来被剪了吧，
也有可能不知道。
没有拍这，因为这个电影是给小朋友看的，也不是说专门给小朋友看，但是我看网上有特别多小朋友都穿着神奇女侠的衣服去看，
嗯，
然后还有妇女专场，
嗯
啊，当然这个我觉得里面槽点太多了，就你刚才讲的那个，其中有一幕他和这个飞行员 Steve 第一次过夜是在一船上，对吧？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对对对，
他表现的这个时候这个 Wonder Woman 表现的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性，
嗯，
他都说就是生小孩需要男性，但是快乐是不需要的，
对 pleasure 就是你达到高潮是不需要男性，
然后
对
也没有要和这个人亲热的感觉，
然后后来突然就一下子爱上了，
后来马上就爱上了，然后就然后又搞一夜情。
对，然后这男的还蒙在鼓里，但不知道自己睡的是个5000岁的老妖怪。
对，而且就是你就觉得你搞一夜情，后面也不生个小孩什么的。
对，关键是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侠、神仙，什么什么特殊能力？
现在要换到中国神话当中，这就是一个女妖精，千年女妖。
但我觉得这片子，你知道最逗的是什么哈？这是1941年出现的这个形象吗？
对，
你知道，在中国1941年的时候出了第一部动画片的长片，也是一个女妖精，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
那个叫做万氏兄弟。
嗯，
这万氏兄弟特别牛逼，手冢治虫，做阿童木，是跟。受了万氏兄弟的启发
啊，
受了他的影响，他回去做了那个铁臂阿童木。当手指多自从然后到中国的时候，他唯一想见的就是万氏兄弟。然后当手冢治虫觉得自己快要不行快要死的时候，然后他又做了一个作品叫做我的孙悟空，也是朝这个万氏兄弟的这个铁扇公主致敬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比如说铁扇公主这个形象，她是西游记里第一次出现的，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就有类似的形象？
西游记里面第一次出现。
西游记里面出现。
对，
西游记是什么年代的？
明代的呀。
明代的，那也挺久的了。
嗯，
因为 DC 漫画里的很多形象其实都是，包括漫威吧。
对对对对。
但 DC 更多一些。
神话里面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拍一个什么铁扇公主的一个电影什么的，我觉得也会好多人看。
范冰冰来演。
这就不行了，因为，因为我觉得每
他不是拯救地球的是吧？
对，
他是一个特抠瓢的，然后借扇子不借。
对，或者说每一代像这种神话故事，它被翻新，它还是要和当下的价值观，特别如果是个女性形象和当下的女性关注的话题得有关系。
的价值观落在相信爱情上，真的太操蛋了。
她是怎么从一个独立的女性？变成一个相信爱情，
就是他的那个 Steven 不是开着那自己那个飞机去自杀，然后就拯救世界去了吗？然后没有，反正大家都会看到，反正这世界都被救了。然后完了以后，那个真相的那个神也他的兄弟也是宙斯的小孩，就说你不要相信人类完全没救的，他们就已经把这地球毁了，我们把他们全都炸死消灭掉，我们就重新可以建立这个地球，变成一个天堂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不不不不不，然后我相信爱情，爱情能给我力量。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法力比他高很多的哥哥打死了。
爱能改变一切。
当然有可能就是他要符合现在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美国的角色，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下面，他最后还是落在爱情上。爱情能够把 Trump 推翻吗？不可以啊。
美国人现在年轻人相信爱情吗？
不太相信吧。鸡汤里面还是相信的。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不同的爱吧，就是刚才燕礼中问的那种爱情，是一见钟情然后命中注定这种爱情。
男女之爱嘛，
就是男女之情。但他这里也是男女之情啊，他想到他这个男的死了，就回放了一下他们俩之间认识的经历，然后说 I believe in love。
从那个影片来看的话，就是他走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喜欢这男的要跟这男的走，他是为了就是说要
战争之神，
对对对对对，要把那个战争之神然后要干死，然后呢他要去找他，要去消灭他，对吧？然后顺便在过程当中两个人产生了这种爱情。到后面我觉得他可能试图想表现说两个爱情可能大爱和小爱都合而为一，反正都是爱能改变一切，对吧？
是。
嗯，
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的新书遇见了人类。这本书是燕礼中上周推荐我们大家看的。
对，这书特别逗。这书是我之前我的书的编辑，然后他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这个书的封面，他是选对了，然后我们采用了，然后我们就送大家一下这个书。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投票，
选了这个投票，投完之后，然后他说哎，最后他就寄了这书给我，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特别有缘分。然后这书寄给我之后呢，然后我就翻来看。因为我们家和我上班的坐车大概坐一两个小时，然后我就在这个漫长的长途当中，然后我就去看这书，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这个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呢他要到剑桥大学，然后去收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完成他的一些使命，就是我们叫做这个附身于一个剑桥的一个教授的身上，然后呢他有家庭，然后有个老婆，有妈妈，有孩子，然后他就用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这个外星人这个视角来观察这个人类世界，所以他叫我遇见了人类。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特别的细致入微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视角啊什么的，因为包括这个作者他也是在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个抑郁症，所以他在这个和病魔长期斗争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转而写作，所以他就相信这个阅读和写作挽救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是那种就得抑郁症的人，他就自己关着，然后他的那种想象力，他的那种敏感度是超乎常人的嘛。这书好玩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当你看着看着看到一半多的时候，你也会转到他的那个视角，然后你会觉得哎，我周围都是人类，哦，这个人类他们所谓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他们所谓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他们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疯狂是什么样子。我可以给大家念一段其中小小的一个我觉得特逗的哈，他说在这书的这个第35页，他讲做疯人 crazy man 哈，就是一般来说人类是不喜欢疯人的，除非这类特殊人是擅长绘画，除非他们早已长眠于地下，但在地球上疯狂的定义似乎极度模糊，而且前后矛盾，某个时代完全正常的行为到了另一个时代就变得不正常了，原始人可以光着身子东奔西走这毫无问题，如今热带雨林中还有一些人类仍然如此。综上所述，我不得不断定疯狂有时间是时间问题，有时则是地域问题。总而言之，如果你想在地球上表现得正常，你就得在正确的地方穿正确的衣服，说正确的话，而且还必须踩在正确的草坪上，是吧？他为什么说这一段呢，就是说他所有的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时候都是一个光着身子的嘛，只有衣服这个东西才会出现嘛，因为他也是他的这个出场也是说他光着身子，然后在大街上走，然后就被人举报嘛，被朝阳群众举报，然后警察就把他逮起来了，对吧？然后那个警察说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编各种的理由啊什么的，然后他曾经他也说，然后他就说这个，而我不喜欢穿衣服，他们会疼我的身体，尤其是生殖器官极度难受。他说我想起了在时尚杂志上学到的这些内容，然后向前补凑了一句，说了一个颇为有分量的话，他们可能会严重妨碍我享受密宗教的全身性高潮。这个警察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他说会有人来帮助他去解释为什么他不穿衣服，说你是不是最近这个压力特别大呀，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哦，对对对对对，
工作太忙了呀。
对，然后你看这段我读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婚姻是一种爱情的结合，它意味着两个相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暗示着爱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力量，必须有婚姻才能维持下去。对，他是通过一些，
我觉得这些你读的东西其实。我开始看来是一个问题，就我看这本书经过了3个阶段，我一开始觉得哎，这个人的文笔和写的东西有点意思，我其实有一点像1001夜的感觉，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揭示一些人类真
轻松，
就是有那个就是鲁西迪有一本新书去年还前年写的，就是2年8个月又28天，他就是加起来就是1001夜嘛，他写的就是一个古代的精灵，然后到了曼哈顿，他也是一个几千年的这个老妖精，然后怎么怎么活，相当于到了曼哈顿以后就觉得现代人的生活是没有逻辑的，就和这个有点像，我开始觉得还有点意思，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作者一直在发人生感慨，然后特别多感慨，质量
就
有点参差不齐，
挺像那个心灵鸡汤的，
就是他的质量不能保证，他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你能看出来他是某些可能现在哲学家观点的理论的结晶，有一些东西呢你就觉得还是比较平常，不一定是只有他能看到的，
但他其实是一个不是说让你按照他的那种观点，是说让你去重新去反思一下一些常规的一些概念呀、一些观念啊什么的，你可以得出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 自诩的大引号那种外星人的视角去看这个，那你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然后你看到周围的人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什么，
是
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他的观点太多了，然后多到什么，多到好不容易把这本书看完了，他最后还附送了100条，就是没有能被插进书里的这种
观点大王，
对，就是人生警句。其实我就希望他能做得更有机一点吧，这些就融进去，更不动声色的弄出来。但是其实看了一半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就已经习惯了，习惯之后我其实就看进去了，其实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后来都有点感动了，就是因为我后来我就发现读者的这种前面的一些，因为这个外星人刚到地球上他也是没有融入这个社会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慢慢的他的感情开始都觉得有点虚假，因为他前面就有点像斯波克船长或者是希尔多啊，他们是纯理性的这个东西，然后你也不能完全同意他，逐渐的被人类洗脑，然后逐渐的对他开始谈恋爱，然后带小孩，然后出轨什么，他慢慢在你心里活起来了，他可能还到了后来还保留了自己的说话思考方式，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就能感同身受这个人这个角色就不太是一个问题了吧。
但我觉得从这种大结构上，刚才讲那个就是所有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对吧，他之所以能够看到人类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强大的洗脑的一个气氛当中，各种各有各的洗
啊，这个书里有讲到，对，
是吧，各有各的洗。然后就之前那个朋友圈里面有发一个视频，我短视频不知道你们看没有，就是说一个砧板的一个东西，然后有几十个砧板，然后那些人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扒了一下，然后他就前后摇摆嘛，然后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快有的慢，然后过了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个摆的一开始摆的那个快的那个它慢慢在变慢，摆的慢的在慢慢在变快，然后到最后一个，然后他所有的那些不齐的东西他们都变成了一致的。就比如说在家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家有人，然后他会唱那个苍茫的天涯有我的爱，然后你就听一下，然后你没觉得什么，然后他在老唱的时候，然后你会不由自主的脑袋里面会被覆盖，你知道吗，然后就不会被一个你特别讨厌的歌然后被覆盖，然后你就慢慢你就觉得哎，苍茫的天涯有我的爱，然后你会觉得哎，我出什么问题了，你知道吗。
龙丁，你喜欢这个小说吗？
一般，因为我不太看小说。
那你看什么？
我就都是看
漫画、
非虚历史书啊什么的吧，因为我不太爱看小说，觉得你很难进入得了，看进去，你要看很久才看得进去。
其实你那个些非虚构的那些所谓的历史，也都是假的。
其实我告诉你，这龙迪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本书它是一个，就龙迪太年轻了。就他是
你是夸他吗？
对，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有一类小说叫，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这个提法，就是男性成人礼的小说啊，就是叫 Rites of Passage， 就比如说麦田的守望者，就是讲从青春期过渡的，
但是你
经过一个磨练，然后他变成了一个。
我是可能读历史系之前都是很爱看小说的，小时候，但是
哎，没事，我会转到一个。
没有，不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这是我觉得像《麦田守望者》，它是属于人生第一阶段的一个成人礼小说。这个
是中年危机小说吗？
它不是中年危机，它是也许是中年危机之后，它是第二个成人礼，因为你看这个人
就更年期之后的小说。
不是，我觉得可能在男性中更适用，就是这个马丁教授，他是一个高度智力高度发达，然后高度理性的人，他和他的老婆和他的小孩都没有真正的沟通，
对
吧，
他老婆每天都在嘚比嘚嘚比嘚嘚比嘚，但是他完全，
然后他的事业也非常成功，就是我觉得他进入了成人的第一个阶段以后，他其实过得很好也很成功，就该有的东西他有了，
在外人看来
但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就是从外星人变成一个人类的角度来讲，他还没有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人，对吧，人有的那些感情啊，有的那些就是和周围的家庭朋友的关系他都是没有的，但是经过了这个事情，这一个事件他是 第二次成熟，然后我不知道，我其实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走这个过程。
不是，马丁教授已经死了，是外星人成熟。
对，但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嗯，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他是走的这一个过程，
嗯，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
他的那个视角就有点像那个现代战争启示录那个人去找那个马龙白兰度的那个一路上的那个心路历程，他也在想知道说，哎，我附体的这个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其实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我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成为了我现在的自己，你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一个莫名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情绪上来，就说，
嗯，
哎，我操，我是一个叫张一帆的人，我是一个我娶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婆，我过去怎么样，我现在待在一个北京这么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是不是你有过这种感受没有？就好神奇，作为人本身的那个自己来说，
还好，
没有，
但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吧？
嗯，
然后你说我们生下来，然后到慢慢的，慢慢老去，对吧？
对，
然后就这样的一种。
然后回到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说看，因为我之前20多岁的时候，或者20多岁前半，刚开始工作嘛，然后你其实那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多的知识啊，什么呀？我就会看很多非小说，就非虚构，因为非虚构是从第一页开始就在给你信息，然后就在给你知识，换句话说就在给你生产力和你可以拿去做一些交换的一些东西的，它的给你的东西很直接，
嗯，
但是小说这个东西又浪费时间，然后呢还不一定看得进去，然后它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好小说啊，
好小说是一定是看得进去的，从它的第一段开始你就可以看得进去，
我就是说它给你的那个东西是更间接，
如果说这本书是英文版我可能就看得进去快一点，
我让你看那个 Kindle 嘛，我看的是 Kindle 英文版，
嗯，
我就想说我可能到了25岁以后，然后现在我有时间我会觉得肯定看小说的收获会更大一些。
对，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嗯，我看的非虚构也是没有用，是变不成生产力的，就是根本就是很学术的历史书，然后我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用，
嗯，他的那个用不见得是真正的有用，是在就是在反正我就从我自己来说，
嗯，
我是有求知欲的，然后看非虚构是能满足我的求知欲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武装成了一个更有知识的人，
但是
这个满足感，嗯，和我觉得我老了一点以后看小说带来的满足感是不太一样的，就有点像
小说这个东西它解决的是一个你的一个情感的问题，
我小时候看很多小说，
非虚构解决，非虚构解决的是一个你的一个知识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和男生有一点，因为大多数男生不太看小说，
嗯，
啊，所以我觉得，
但是真正影响人的书都还是小说，你会回过头去，你会觉得说，哎，是那本书特别打动我，
嗯，
对吧？但是你要说看历史小说，
我真的能看哭的小说，小书还真是历史，不是历史小说，
是吗？
历史学术著作。
然后你看哭了，你
对，啊，
你说说你看什么看哭了？
就有一本专门写那个民权运动时候南方的女性的，就是争取民权的运动那本书，美国的，也没有人翻译过来啊。
那你可以尝试着翻译一下。
看历史演讲最容易哭，好多演讲。
伯里克利墓园演说
吗？我记得就是我看那个智利之前的那个左派的总统被 CIA 搞下去的阿央德是吗？叫他的英语翻译，就是但在他身边写了一本回忆录，
嗯，
当时 CIA 支持的叛军就是皮诺切特已经把他的总统府包围了，然后他通过广播还是电视跟全世界告别，啊，那个真的是可以把人看哭的一个。我觉得丘吉尔的演讲有的也挺激动人心的吧，
嗯，
然后包括奥巴马的演讲多少人哭啊，就职演说啊，嗯，
对，奥巴马又长得又帅加分。
川普有人听演讲听哭的吗？
没有，他就只会说 great this is very good，
就是内心在流血啊，
嗯，对
啊，我们回到这本书叫啥名字？
我遇见了人类。
回到我遇见了人类这本书5月份出版的嘛，
嗯，
是出的中译本，但是英文应该是几年前出的。这个作家马特海格马上就要大红大紫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年七月份英国会出他的另外一本新书，叫《如何停止时间》 How to Stop Time、
嗯、
然后这本书的电影版权已经被卷福买了、
嗯、
卷福和法国的 Studio Canal 买了，要拍这个电影，卷福要演主角、
啊、
所以他马上就有一点要
红了，
要巨红了。所以你那朋友出版社的、
嗯、
他们肯定也听说了这个 How to Stop Time，
没准已经
如果他没有听说咱们就入股把这个行，我们把它版权搞下然后翻译一下，
你开始探听一下。
他的出版社在一个英国的叫 Canongate 出版社，是一个在爱丁堡的一个特别好的出版社，很小但是出的都是精品。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全都买了对吧？
那我们推荐所有的人都去京东或者亚马逊买《我遇见人类》，英国作家马特海格。
如果你想这么玩一下，改变一下视角的话，
改变一下视角，
对对对，
收集一些。其实我觉得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名言警句都可以搞成单向力这样的东西，
对，
就做一本人类日历。
对、
啊、
对，
而且他会讲说，就是他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就会像一个打，就是像一个打引号的。他比如说你妈叫你吃饭，你说哦，我人类的那个母亲叫我干嘛干嘛。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忘了再插一嘴，我还有两个我觉得特别逗的。第一是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他经常说漏嘴。
嗯。
他都不说我，他要说他。
嗯。
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bug 吧，或者是一个让你觉得他可爱的地方。第二个地方我觉得是他不是有的章节是讲他和外星人他的老板之间的对话吗？
嗯，
那个对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其实他就是两个希尔多或者两个斯波克船长之间的对话。
对， 对，
就是正中要害，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判，我就觉得每一句话就没有任何浪费，然后就是我给
你
下一个命令，
干掉他们，
我不干，然后那我就要整死你，整死我吧，然后就完了。就我觉得像一个特别快的审判。
对，但我觉得他的那个他的幕后的老板对他的那些忠告，我觉得哇，好讲的好棒。
又是喜欢反派。
对，
人类是第三等物种。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推荐环节，每个嘉宾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个电影或者任何推荐大家去尝试的事情。
对，我就因为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我遇见了人类，我就特别想推荐一个跟这个很像的一个电影，叫我的个神，是阿米尔汗演的，就是我们上一期聊那个我的爸爸的那个主演，他这个也是说一个外星人然后到了地球上面，然后他的一个能够召唤回自己宇宙飞船的那个东西被人抢走了。然后呢他就要回家的话，他就要找这个东西，找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一路上碰见了很多的故事，然后也碰见了什么爱情啊，然后也碰见了很多他来去看这个人类对于宗教的一些理解，各种宗教，各种在他来看他觉得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有点像那个少年派的奇幻之旅。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吧，如果对这种信仰啊什么的如果有兴趣的，要讲太多了的话就剧透了。
剧透了。
对，但那个片子是，
但维基百科上有全面剧透。
那你剧透了一个最全面的剧透。
不，有的人是喜欢看剧透再看电影的，有的人是不喜欢的。
还有这样的人。
但那个片子的话它就是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轻松，而且我在网上能够搜到的是配音版的，而且那个声音很像王宝强的，所以你听着就会特别乐。
荣迪，
我就是顺着这个 Wonder Woman 推荐一个美剧吧，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已经终结了，所以说你可以从头一直看六季，就是叫 Girls， 就是 HBO 的。我还觉得蛮好看的。
这是一个讲女童的。
不是不是，
哦，不是
就是讲四个五个女生，就是从大学毕业后两年你知道她们三十岁在纽约的生活，就特别特别衰，特别特别多很现实的 fuck up 的事情。你会发现其实你可能，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看 Wonder Woman 会觉得她还是看那本历史书，有着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书，然后就写得很好，然后你就会觉得可能大家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形象去鼓励你啊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实中这些事儿，大家经历很多这种困难啊，或者是很衰的事儿，很 狗血的事儿，你还是看现实中的人会有更多的就启发吧，或者共鸣。这戏拍得很好，就是你会发现，不管你是不是在曼哈顿住，或者说在北京住，什么在哪儿住过的你这个20多岁的这个生活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比如说谈恋爱呀，你面遇到的这种事儿啊什么的。嗯
，OK，
对，
腾讯视频有的。
嗯，我也给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个我这个神啊，他之所以是印度能够拍出这样的片子，也是跟他的那个国家的那种国民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在印度教里面有6亿个神，他们对所有的神都是相信的，但是有不那么相信，他们在乎的是这个印度教，他在乎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精进。你相信他，你也可以怀疑他的。包括这个主演阿米尔汗是一个穆斯林来的，所以他在这个宗教的这个视角上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们平时是礼拜三录音，然后这周因为礼拜四我过生日要出去玩，没法剪辑这节目。
你去哪玩呀？
不知道，是一个秘密。然后所以我们就改成礼拜二录音。但是今天早上不是苹果开发布会了嘛？然后现在朋友圈正在刷屏各种发布会的演讲啊什么。我想推荐的是大家就去看发布会前面片头有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也会把链接贴出来。他讲的就是一个人加入苹果公司了，然后被安排到了机房去工作，机房就他一个人，因为这桌子坐不下了，怎么说临时在机房坐一下。然后这个人就拿出了他的职务摆桌上，然后拿出了一个插电的一个山水盆景山水，然后他就要去插电，然后他就看他桌下面啊，就插了好多插头，是机房的插头，他就拔了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后面一个机房就关掉了，然后由此全世界就引发了一场动乱，拍的挺逗的。所以 我把链接给出来，应该就是在苹果主页上吧。
这个听着还挺吓人
的。对，很好看的。待会儿可以看
着，待会儿我们就在电视上放一下。
对、对，
特别好看。
好，这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收听文化土豆，请在喜马拉雅和 iTunes Podcast 上关注我们，每次谈到的作品详情都会在播客简介中列出来并加上链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向你的家人和朋友推荐关注，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